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一表示，他的新冠测试结果是阳性，这个是今年的第二次，目前他有轻度的症状。这位五角大楼负责人在一项声明当中说，他将会在家中以网络方式继续按照正常的日程安排工作。奥斯汀说，他将会按照疾控中心的指导原则，在今后五日里面居家隔离，并且维持所有的职权。69岁的奥斯汀今年一月也曾经感染新冠病毒。他说，与一月的时候一样，他的医生是这次告诉他，他完全接种了疫苗，包括两剂的加强针，这个是他的症状相比来说不是那么严重的原因。他说，今后几日将会继续与医生密切磋商。这位美国国防部长敦促所有美国人接种疫苗，他说，接种疫苗既继续减缓新冠病毒的扩散，亦都继续减少是有关的健康后果的严重性。奥斯汀说，他最后一次与拜登总统密切接触是在7月29号。拜登在7月21号新冠检测呈阳性，他在7月27号结束隔离，随后在7月30号再次检测呈阳性，又隔离了一个星期。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一要求中国当局应该立即释放报道唐山打人事件的记者毛卫斌，撤销对他的所有指控，并且允许媒体自由报道社会议题。根据毛卫斌的夫人王慧替对保护记者委员会提供的消息和新闻报道，毛卫斌8月9号10点在衡水市的家中被捕。毛卫斌是向中国微信独立博客慧慧营养师和慧慧人间提供健康和社会新闻的自由记者。他7月17号在慧慧人间贴文讯问唐山6月烧烤店打人事件的受害人的下落。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记录显示，6月后前往唐山报道打人事件的记者都遭到当地政府的阻挠，包括被唐山警方骚扰和拘留。毛卫斌被唐山警方指控寻衅滋事罪，并且前往衡水市逮捕了他。毛卫斌目前被拘留在唐山市第一拘留中心，根据刑法最高可以被判五年监禁。乌克兰军方星期一报告说，俄罗斯军队进行了猛烈的炮击，至少又有3名乌克兰平民被打死，还有20名的平民受伤。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有3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几个星期以来，顿巴斯地区一直激战不断。自从星期日以来，俄军将打击目标对准了诸多城镇和村庄，击中了几十座居民楼。另外7个人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受伤，俄军亦都炮击了哈尔科夫的居民楼和一处巴士车站的附近地段。乌克兰方面的讲法没办法得到核实，但是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击中了哈尔科夫一处军事设施，打死了至少100名来自波兰和德国的雇佣军，还打伤了这些雇佣军当中的50人。同时，乌克兰是表示过去一个星期以来摧毁了10多座俄罗斯存放弹药和军事设备的仓库。印度裔作家拉什迪12号在纽约州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遭遇袭击。拉什迪因为他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撒旦诗篇》当中批评伊斯兰教是受到伊朗的追杀。这本小说被一些伊斯兰国家指是亵渎神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否认伊朗政府参与了这次的袭击，而且没有谴责袭击行为。伊朗官方媒体就对这次袭击是持幸灾乐祸的态度。纽约警方说，一名24岁的男子冲上港台用刀刺伤了拉什迪。拉什迪的经理人说，拉什迪肝脏受损，受伤的眼睛有失明的风险，现在已经是取下了呼吸机，正在恢复当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除了作家拉什迪本人和他的支持者，没有任何人应该在这次的袭击事件当中被谴责。发言人说，该作家获得的支持是对所有宗教信徒的侮辱。他还说，除了媒体报道的内容，没有其他关于袭击者的信息。袭击拉什迪的犯罪嫌疑人24岁的哈迪马塔尔通过律师表示无罪。马塔尔居住在新泽西州的费尔维尤。纽约州警方还未提供作案的动机。地方检察官斯密特在星期六的听证会上反对提供保释。缅甸军方指定的特别法庭星期一秘密审判了原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消息人士透露说，这个特别法庭以贪腐为理由判决昂山素姬6年的监禁。此外，昂山素姬还面临多项的指控，从贪腐到选举舞弊，最高总刑期可达将近190年。 黄山素基话呢啲指控荒唐，并且否定咗针对佢嘅所有指控。路透社星期一冇办法联系到缅甸军政府嘅发言人。此前缅甸军政府曾经话，黄山素基正在接受独立司法机构嘅正当法律程序，并且将外国批评称为干涉。消息人士话，黄山素基被控滥用杜音贵基金会嘅经费。呢、这个基金会以黄山素基嘅母亲系命名，目的在于促进医疗同埋教育。黄山素基被捕前领导呢一个嘅基金会，佢被指控以该基金会嘅经费建造房屋，同时以低价从政府租借土地。此外，法院判决话，这个基金会接受了来自国外的$800万的捐款，这些款项被用于最初没有公布的项目上面。据纽约时报报道，昂山素基在监狱当中与其他的囚犯是隔绝。法庭开庭前，他有30分钟会见律师和辩护人，审判并不公开进行。法庭还禁止律师公开谈论昂山素基。报道中话，昂山素基在监狱里面总体健康状况良好，但是患有戒疮，入狱以来体重减轻。消息人士指，昂山素基能够平静面对他的处境。印度庆祝英国统治当中获得独立75周年，总理莫迪宣布在25年内让印度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雄心的目标。莫迪星期一对全国讲话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个大的决心，他们应该使用他们的所有力量来到实现。庆祝活动治安严密，莫迪带着印有印度国旗、白、橙色和绿色三种颜色的头巾发表80分钟的讲话的时候，有几千名的警察维持治安。莫迪说，庆祝仪式上的21响礼炮是首次由国内生产的榴弹炮释放的，印度必须实现自立。印度父权制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妇女就业率是全世界最低之一。莫迪呼吁国家给予妇女权利，说他们的贡献对印度发展至关重要。莫迪说，全世界亦都期待印度帮助解决全球的议题。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祝贺印度独立日，说两国是不可分割的伙伴。他在声明当中说，他相信这两个民主国家将会在未来几年当中继续共同捍卫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秩序，促进他们人民的和平、繁荣和安全，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共同处理他们在世界各地面临的挑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海危机波及到北戴河会议，习近平的总体外交路线被指遭到重挫。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旋风式地访问台湾之后发生的解放军大规模实弹演习，以及北京官方政策变化所造成的新的台海危机。这个危机明显加剧了台湾海峡两岸紧张关系，并使到美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观察人士认为，背离了邓小平时代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韬光养晦政策的战狼外交，与北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到習近平政權進一步深陷內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共北戴河會議期間為黨內其他派系帶來挑戰習近平及其領導地位與政治掛帥路線的重要契機，使到這一位在國際社會到處樹敵的鐵腕領導人謀求長期連任的努力变数大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希佩洛西议长不顾北京一再警告，同洞客成功访问台北之后，中国军队在台湾岛周边大举展开实弹军演，同连续数日咄咄逼人的封锁，发射的9至11枚导弹之中有5枚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引发日方的严重抗议。美國和7個集團其他成員一致要求北京克制，停止這場危害區域和平穩定和升高緊張態勢的軍演活動。在這個之前，北京當局展開了激烈輿論攻勢。前黨媒小報總編輯環球時報特約評論員胡錫進提議派軍機伴飛，甚至揚言擊落佩洛西座機，擊沉美國航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聲稱佩洛西 若訪問台灣，中國軍方不會坐視不管，將嚴陣以待。網絡作者盧迪在評論佩洛西訪台的文章之中表示，懷疑胡錫進、趙立堅這些人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高級黑。文章寫著說，習近平就是再蠢也蠢不到這個份上，何況他正是直盲求連任的關鍵時刻，怎樣可以還會希望挑起大戰呢？唯一合乎理性的解釋就是，這些人都是傳說中的反習勢力，故意將他放在火爐上面烤，誠心看他的笑話。一些觀察人士指出，這場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切的台海危機，和北京一些鷹派文人的高調威脅和聲稱東升西降提倡鬥爭的習近平外交思想密切相關。網絡作者項東亮近日發表批評中國戰狼外交的博文指，外交工作從根本上就是反戰爭的，任何國家都沒有理由要設置一個鼓吹戰爭的外交部打仗，那些是國防部的事。外界正是密切關注習近平近期的動向，對他在中共二十大之後去留傳聞斷斥不斷，眾說紛紜。流亡美國的著名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形勢的一再誤判導致很多極端民族主義的五毛和愛國粉紅精神崩潰，如喪考披。
小五毛啊，自干五啊，還挺支持啊。現在你連這些人的韭菜你也割，黨內的這些人你也全給得罪了。现在就是完全的里里外外的不得。
一位资深民运领导人指出，这次台海危机正是赶上北戴河会议，对这位中共总书记争取连任的图谋好不利。魏京生说，
这个机会对于那些反对习近平的人就是个好机会，所以在北戴河会议我估计他们就要开始发难，然后二十大上习近平的力量可能会被在这段时间被削弱很多，那么二十大他想连任本身这就有点不合理不合法。
魏京生说，这些对于那些反对习近平的人是一个好机会，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他估计他们就开始发难，然后二十大上面习近平的力量可能会被削弱很多，他想连任本身就有些不合理不合法，他连任的希望可以说是降低了，就是因为他连续的误判，他愤怒的出兵的做法给他带来的实际上就是二十大上连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乃至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都急剧恶化，引起了民主世界的强烈反弹和忧虑。冯崇义分析指出，中国军队在台海军演只不过是在这里演戏，而且是虎头蛇尾，但是凸显了习近平蓄意以武力踏平台湾来实现他的统一大业的野心，但是封锁国际商业航行通道或者武统台湾，无论就经济利益因为是国际秩序来讲，都是美欧日澳等经济体和海洋国家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
因为这些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这些都是海上国家，这个海上通道是根本指就是这个台海是一个国际水域，不能受封锁的。
冯崇义说，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都将台海关系的紧张剑拔弩张的状态归咎于中共，在他们眼中都将保持现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诉求，但是中共目前将武统台湾这步棋公开讲了出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使用武力拿低台湾，这个在国际社会是不可接受的。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宣称台湾是一个有待和中国大陆统一的省，并提出将会以一国两制模式将为统一之后的台湾提供更多的自治权。八月十日，中国国台办发布第三份白皮书，仍然称愿意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又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作出的最后的选择。白皮书称台湾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挤压了和平统一的空间，是必须要清除的障碍，并称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企图注定会失败。观察人士还注意到，新版对台政策白皮书之中并没有好像以往这样承诺不会在统一之后向台湾派驻军队或者行政人员，这份白皮书被认为中国大陆方面掏空 被首演開始磨刀霍霍，幾乎將武統台灣搬到台面上。新的台海危機將中共的戰略外交再次和隨著中國崛起而產生的國際威脅聯繫起來。有評論人認為，習近平奉行的對外強硬路線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破壞誠信，將全世界人都推向他的對立面。2021年1月11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訪美國之音華盛頓總部並發表講話，指出中國對西方核心觀念構成獨特的威脅。他再次強調，對於中國無論他們講什麼，美國都必須不信任並加以核實。外界視為頭號戰狼的中國外長王毅近日發文對習近平表忠心，稱習近平總書記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設計師，為新時代的中國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為解決全球重大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推動人類發展和進步凝聚了共識和合力。王毅仲寫著說，外交戰線重點圍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政策體系，為履行中國的大國責任和國際義務提供行動指南。新近出現的一份網傳的貼子對習近平上台執政十年來的各項工作予以歸納總結，其中包含了七項涉外涉港財決策的失誤，就是一帶一路、斯里蘭卡破產、政府被推翻、巴基斯坦貧臨破產、武則而中亞投行大量減免國際債務、血本無歸、千人計劃被當作是間諜的名單，而香港失去國際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台灣問題和平統一已無可能、國際關係歐美日印澳成為敵對的關係。馮崇義在一篇評論習近平新時代外交政策的文章之中指出，這位中共領導人在兩個基本面上面向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回歸。文章又說，一個基本面是政治掛帥，狂妄無知地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代價，爭當世界領袖；另一個基本面是將時勢歸結為東升西降，進而同發達的民主世界為敵，同獨裁政權以及遠行新方的第三世界的國家結盟，以營造有利於中國極權黨國生存發展的國際環境和秩序。文章認為，從這樣的荒唐立場出發，習近平政策散佈民族危亡的論調，不斷推高民族情緒，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南海進行大規模填海造島工程及相應的軍事部署，以便向太平洋延伸中國的海軍力量並控制重國際海運航道，通過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制組建以中國為中心的投資和貿易體制，摧毀國際條約和承諾，強行將香港大陸化，並不斷派遣軍艦和戰機繞台，而使到台灣海峽劍拔弩張，將中國的國運和俄羅斯以及北韓等國家捆綁在一起，而得罪文明民主的世界，肆意違反國際規則和契約，並明目張膽地偷竊西方先進技術，通過戰狼外交的惡言惡語搶奪國際話語權，操縱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通過統戰手段腐蝕和削弱西方世界的核心價值和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因為如此，馮崇義指出，民主世界重新集結對中共黨國進行圍堵。
发达国家的国民对中共是反感态度的80%左右，这个是拜习近平之苦，就是因为习近平上来以后是对内搞集团腐弊倒行逆施。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目前看来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坚持国内动态清零和解决台湾关系问题上面进行两场的豪赌。魏京生认为，习近平文化水平不高，起用的外交班子亦都冇水平，而且呢位不斷折騰的中共的領導人將從主張不折騰的胡錦濤手裏面接過的一把不是咁樣的爛牌打到更爛。呢一位民運領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話，習近平可能是中共的末代皇帝，華國鋒式的體面下台，退休是他可能得到最好亦都是代價最少的結局。
最好還是在20大以前就主动让位，不要再搞第三任了。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能 至少相当多的人还可以让你维持下去，让你平安。
众多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同十年前大不相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同江泽民时代以及胡锦涛时代相比遥不可及，经历了香港剧变和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的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战前夕宣称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中俄关系上面不封顶，关键时刻企错队，催生了当今世界的天下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承諾發表為吳爾人權報告的八月份，對於國際人權組織和為吳爾流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月份，他們一直期待著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承諾已久的新疆報告。
人權高專辦發言人利茲斯羅塞爾對美國之音說，正如他們所說，高級專員已經承諾在月底任期結束之前公布這份報告。在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離職並且計劃發布人權高專辦在新疆的人權評估之前，中國最近幾個星期加大了對巴切萊特的壓力，通過發送信件和電子郵件要求他放棄新疆人權報告。在上個星期，中國官方媒體《中國日報》報導說，新疆的維吾爾人向巴切萊特發送了電子郵件，分享了他們個人故事，並表達了該地區被反華勢力的憤怒。很多恐怖主義受害者的目擊者和家屬希望巴切萊特可以通過閱讀他們的電子郵件來了解更多關於野蠻襲擊的影響。中國日報的報導寫著說，從1990年到2016年，分裂分子、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在新疆策劃實施了數千宗恐怖襲擊的事件。中國日報解釋說，北京打擊恐怖主義的解決方案是建立職業教育和培訓中心，幫助那些可能受到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影響的人。斯羅塞爾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的辦公室收到了很多電子郵件，既有來自個人的，亦都有更有組織的電子郵件活動的，他們不對此類的信件發表評論。在上個月，路透社報導說，北京致函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要求他不要發布對新疆人權狀況的評估，因為嚴重擔心如果發布會進一步將中國的人權政治化。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等國際人權組織以及美國等國家指責中國侵犯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特厥裔穆斯林的人權，指控包括在拘留營中大規模任意監禁穆斯林、強迫勞動、強迫婦女絕育以及強迫學齡兒童和父母分離。北京一再否認這些指控是敵對勢力的捏造。經過多年關於不受限制地進入新疆維吾爾地區的談判，巴切萊特終於在5月前往新疆。在訪問期間，國際人權組織指責巴切萊特對中國態度軟弱，並敦促他公開承認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規模和嚴重性。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艾格尼斯·卡拉馬德在該組織的網站上面這樣講的，批評人士說，在中國期間，巴切萊特使用中國的術語將新疆拘留中心稱之為職業和教育培訓中心，並要求北京政府審查反恐措施。巴切萊特還讚揚了中國在扶貧以及醫療保健方面取得的成就。自從他在2018年成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以來，他並沒有公開譴責被廣泛報導的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面臨的侵犯人權的指控，這些在社交媒體上面引起了昂然大波。美國國務院亦都對巴切萊特及他的團隊訪問中國受到中國限制和操縱表示擔憂。有報導說，新疆居民被警告不要抱怨或者公開談論該地區的狀況，並沒有提供有關數百名失蹤維吾爾人下落以及超過100万人被拘留的狀況的任何訊息，這些進一步令到他們感到不安，這些是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之中說的。據巴切萊特辦公室說，北京將有機會在聯合國對新疆的最終人權評估發布之前發表評論。 斯罗塞尔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之中写着话，同人权高专办的所有报告一样，一旦定稿，报告将会在发布前同当局分享，以征求事实意见。报告将会需要根据他们互动和访问中的观察进行更新。他对美国之音的巴切莱特的访问受到限制。他对美国之音说，巴切莱特的访问受到限制，并指出此行并非旨在调查新疆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上个星期五，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呼吁巴切莱特立即发布这份报告，并且拒绝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卢比奥在他的网站上面的一份声明之中说，当你在8月31日离任高级专员的时候，这份报告仍然被掩埋。而据报道，中共外交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游说以阻止他的发布。不要被中共再拖延一分钟的报告，进一步玷污你的专员的任期。巴切莱特在中国访问后，在6月对记者表示，他将会在8月31日四年任期结束的时候卸任前发布这份报告。
2019年6月12号包围立法会冲突中，怀疑被警方催泪弹击中，导致右眼几乎失明，被称为爆眼教师的山道文化创办人杨子俊，事隔接近三年被警方起诉两项参与非法集结罪，星期一在东区裁判法院认罪，被判入狱九个月即时服刑。杨子俊在判刑之前表示，心情平静，有失去自由的心理准备，他相信坚持下去总会看到曙光。多名杨子俊的学生到法庭声援，他们感谢杨子俊当日到金钟示威现场，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以身教实践教学理念，不应该受到监禁的惩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32岁的拔萃女书院前通识科教师、山道文化创办人杨子俊，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初期的612金钟包围立法会冲突中，怀疑被警方催泪弹击中，导致右眼严重受伤，视力仅余 2.5%， 即是近乎失明。612衝突當日，楊子俊曾經被警方以暴動罪拘捕，他其後拒絕保釋，到今年4月，事隔接近三年，警方再次以涉嫌參與非法集結罪，清晨上門，重新拘捕楊子俊，並且正式起訴。案件星期一，即是8月15号在东区裁判法院聆讯。杨子俊7月底在社交网站贴文预告，他将会承认曾经参与2019年6月12号位于金钟的非法集结，因为他当日被催泪弹击中之后，利用受害者的资格申请警员识别编号司法复核，和在数不清的媒体证言，他从来都没有隐瞒自己曾经参与612的示威活动。杨子俊又表示，前年决定留在香港的时候，他已经接受司法过程和刑罚是需要付出的代价，他认为能够在有限的生命尽量陪伴所爱的人和地，完全为所相信的价值而工作，扶复何求。杨子俊星期一，即是8月15号下午出庭认罪之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心情很平静，亦都有入狱的心理准备。他又认为很多香港人可能会替他的经历感到不值，因为他已经在示威现场受到很大的伤害，有些人亦都会支持当时的示威活动，所以觉得示威者好像是对的，为什么仍然要受到惩罚。杨子俊表示，纵使在这里做自己相信的事情，但是结果不一定尽如人意，他认为关键是自己能不能够对得住自己，他坦言问心无愧。
在人身上真的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很多时我们纵使我们自己身上的东西，但是其实对这个结果都是有的。那么关键就是究竟我们在当中是经历了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究竟对不对自己，我们在过程之间有没有学到新的东西。那么无论在2019年的6月12号去到这一刻，我这三年来经历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做的东西，就是尝试去不断去吸收那个教训，究竟如何。 係一個新嘅挑戰嚟嘅，可能係面對一個監禁刑期啦。咁我唔可以話自己準備到係啦，咁但係所上香港講話，咁所以我就擔心咯，係因為我將會係有好多好多人嘅支持，咁係會到呢個階段嘅。
對於事發之後一千幾日，即是接近三年才重新被警方上門拘捕，並且起訴兩項參與非法集結罪，楊子俊估計和他的出版社工作沒有直接關係，因為其他參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示威者都有類似的經歷，他認為今次被控非法集結和他提出司法覆核，質疑警方速龍小隊沒有展示警員編號，涉嫌違反人權法有關。
另一個 factor 可能是因為真的我們在啟動那個司法覆核的程序裡面，那我們有提供過證據的，就是因為要證明我是一個受害者，那所以有講到我有參與到金鐘的示威，也都講清楚我的 location 在哪裡的，那可能這個都會成為了他們一個加強了他們那個控方的決心的東西。那現實上就是在控方的文件裡面我都見得出他們有用到這個做一個 evidence 的。
杨子俊坦言，一千多日之后才重新被控，的确有啲难以接受，对佢嘅人生规划亦都有好大嘅影响。佢庆幸过程中得到社会各界嘅支持。
老实讲，就去到可能个案件去到大概两年几嘅时候，你可能会有侥幸嘅心态嘅，就会觉得诶会唔会对方真系其实已经唔会再去即系搞你咁啦。咁但系呢日终于嚟咗啦，咁就喺今年嘅四月份嘅时候，咁我重新就喺即系我记得冇记错系凌晨五六点嘅时候，咁警察上门咗我拘捕，然之后就再重新被控。咁呢个系一个都几难接受嘅嘢嚟嘅，系即系好似我已经重新开展紧自己嘅生活啦。我喺大概一两年前嘅时候开始停止咗我本身教通识嘅工作，已经开展紧我新嘅人生嘅，去做一个出版社。透過出版的工作，希望可以去服務到香港咯。咁但係突然之間又要中斷咯，而家咁我而家要面對可能係畫嘅生活啦，跟住之後即刻可能就會有一個刑期，可能要監禁等等。咁的而且確係對於自己人生規劃上有個大影響嘅。咁但係我都好慶幸就喺呢段時間有好多好多人願意幫忙咯。每次我將我自己嘅難題講出嚟嘅時候，無論公眾或者我自己身邊識嘅人都好，都好願意去伸出援手去幫助我。咁所以我相信好多即係好多我將會遇到嘅問題，其實都得到解決嘅。
杨子俊七月底在邮政局申请一个信箱，呼吁各界认识他的人士协助他写求情信，给法官认识案件以外平日的他，以考虑判处较轻的刑罚。不过由于邮政人员的失误，导致信箱未能够即时启用，有海外朋友给他的求情信寄失了。杨子俊表示，这次邮政人员失误对他接收求情信影响不大，他已经收到六十几封求情信呈堂。他坦言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好像时不与我，处处碰壁，但是他相信坚持下去总会看到曙光。
的确是困难重重的，就是好像时不与我，就是很多东西要出的事都真的出了。其实过程之间除了我说就是我自己的事，其实我曾经有搞过香港书展，又曾经去做一些其他出版工作，都是处处碰钉的，即是这年都挺不容易的。但是好像刚刚说，就是真的在不如之间你才见到其实身边有很多很多人是愿意一起的。所以在平衡之下，其实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很多人愿意支持自己，有很多相信他的价值的人是愿意在继续慢慢工作的，纵使那个结局是不如，纵使我们现在遇到很多的问题未得到解決，但我相信將會有曙光，將會有解決方案。咁喺呢個過程之間，其實我哋就係需要堅持。
記者問及有冇準備點樣度過獄中生活，如果遇到年輕嘅囚友，會唔會喺監獄裏面教佢哋英文或者其他科目？楊子俊表示，對於一切喺監獄可能遇到嘅事情，都抱開放嘅態度。佢坦言冇詳細計劃喺監獄中要做啲乜嘢，不過佢慶幸自己經營出版社，相信可以有足夠嘅書本俾佢喺獄中閱讀。他又認為自己的境況已經比其他面對長期監禁的抗爭者好很多。
我只會覺得就是我是去到個現場環境度去真係感受一下先，先會知道究竟自己想做啲咩咯。咁的而且確呢個可能係有少少好似對自己唔係咁即係有理啦，即係冇做準備。咁但我覺得就係因為喺除咗係我之外，其實好多人都係同我一齊度過呢個階段嘅，即係我自己嘅同事啊，我自己身邊屋企人，我嘅朋友。咁其實都雖然佢哋喺外邊啦，咁但係都係同我去一路咁行緊去呢個過程咯。咁所以如果入邊真係有啲咩需求嘅話，咁都可以同佢哋即係去講到嘅。咁我相信有佢哋嘅支持之下，我就算喺即系喺狱中嘅时间，想做啲咩嘅话，都会得到好大嘅帮助咯。
案件聆讯的时候，代表杨子俊的辩方律师求情表示，事发三年来杨子俊一直承受后果，包括右眼视力永久受损，近乎永久失明，加上被起底，屋企人被电话滋扰等。案发的时候，杨子俊在一间知名女校担任通识科老师，为了减轻学校的压力，他主动辞职，教过的多名学生和家长都有为他撰写求情信，反映被告深受学生欢迎。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判刑，表示案发当日示威者冲前辱骂警方的时候，杨子俊仍然同其他人搬动铁马，令到现场气氛更加高涨。杨子俊在事件中受伤是相当遗憾的事情，但是裁判官不同意属于减刑的理由。他又认为专业人士应该知道，如果犯法会影响执照，因此不会为杨子俊因为事件失去教籍而减刑。裁判官又表示，考虑到杨子俊认罪扣减三分之一的刑期，再考虑他过去三年积极更生，亦都有悔意并且努力成为出版人，再酌情扣减一个月的刑期，两项参与非法集结罪合共判监禁九个月，即时服刑。多名杨子俊的旧生到法庭旁听以示支持。化名陈同学的女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认同控方所讲，杨子俊在案发的时候持主动的架势去做任何事情。陈同学感佩杨子俊六一二当日到金钟示威现场，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以身教实践教学理念，认为他不应该受到监禁的刑罚。
所以我是觉得，即是他是一个 observer， 他是一个旁观者啦。咁他亦都喺唔同嘅文章讲过，他希望藉住自己嘅参与去见证一个事件啦，跟住透过呢个事件去同我哋讲，即系唔需要害怕一啲嘅tyranny 啦，唔需要去害怕一啲嘅极权嘅政策咁样啦。咁我觉得他用一个新教嘅方式去同我哋诉说呢一个嘅教学系。即係非常之偉大，甚至乎犧牲咗自己好多時間同埋而家佢嘅自由咁樣。咁我覺得即係佢為我哋做咗咁多嘢，咁我嚟去支持佢亦都係非常之微不足道嘅。
陈同学又表示不同意裁判官指杨子俊在案发时受伤不能够作为减刑的理由。他认为裁判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警方施射任何弹药的时候都不应该以平视的角度射向任何示威者，加上案发的时候警方施放催泪弹之前没有举黑旗警告，杨子俊右眼的伤势可能是警方失误所造成。对于裁判官表示量刑要有阻吓性，化名李同学的女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杨子俊当日在示威现场只是贯彻自己的信念，不认为杨子俊当日的行为要被判处监禁。李同学又表示，香港目前在严刑峻法之下的表面平静，不代表市民已经失去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只是目前没有机会给市民去表达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七月二十一号，美国国务院授予四十一名领事和外交安全官员该机构负有姓名的英雄主义奖，表扬他们在二零二一年八月份协助转移安置喀布尔的十二万四千人，其中包括美國公民、永久居民和幾萬名阿富汗的夥伴。據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庫斯亞拉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務院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和國防部和其他關鍵機構密切合作，提供領導框架，為國務院8月15日到30日期間在哈米德卡爾扎伊國際機場支持與便利。其中一位而家已經不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獲獎者，在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情況之下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他將頒獎典禮比作集體治療，這樣有助了解他所經歷的兩個星期的無助感。 在那兩個星期裏面，隨著喀布爾迅速淪陷，落入塔利班之手，將美國人和阿富汗人空運轉移出阿富汗的工作艱巨，危險重重。他說，我們真是相當自責的，你總是會去在意你無能為力的事，你沒有辦法挽救的生命。這位前外交官說，在行動結束之後，他接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方面的治療，過去一年來的很多時候都在這裡反覆地令到這一場二十年戰爭以混亂撤離而結束的一系列事件，自殺式襲擊讓撤離浸染了鮮血，造成180人喪生，其中包括13名美國軍人，還有成千上萬的阿富汗夥伴被拋低。他和其他參與這場大規模空運行動的人士都認為，美國政府並未有以透明的方式總結美國在塔利班迅速佔領阿富汗之後撤軍的經驗教訓，他們對此表示不滿的。他說，我真是很生氣，我們做成這樣，我們將很多人置於危險之中，這樣是怎樣會發生的呢？太多失敗的事情造成這樣的結果。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仍然在撰寫內部的撤軍檢視報告。白宮新聞秘書卡林·讓皮埃爾星期二對記者說，一旦完成，我們會了解全貌，有助為未來的行動提供參考，報告仍然在撰寫中，一旦寫完了，我們會分享我們的經驗教訓。目前還不清楚報告當中有多少內容會被公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在8月5日的簡報會上回應美國之音提問時說，我們預計各個部門能夠以符合行動保密級別和安全的方式去分享經驗教訓。在接下來的11月中期選舉即將到來之際，拜登政府似乎不願意深入討論美國這一場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在最後階段具體出了什麼的問題。行政當局基本上沒有理會到要求更多透明度的呼籲，包括國會共和黨人要求舉行一個全委員會的公開聽證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成員在今年6月的一份聲明中說，我們堅信對於在那一場災難性撤軍前後發生的重要相關事件，美國人民理應聽到有關這些事件的大多數非機密信息。共和黨人還指責行政當局未有與阿富汗重建特別檢察長辦公室合作，這個機構監督$1,500 億的阿富汗重建資金，並且撰寫國會要求的季度審計報告。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克爾麥考爾在6月份的聲明中是這樣說的，他說，拜登政府以企不住腳的司法解讀為依據，決定不公開來自這一份報告的關鍵訊息，顯然是試圖掩蓋拜登總統混亂而又致命撤軍的一個嘗試。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回應說，這份報告最近有關阿富汗軍隊潰敗的報告不反映行政當局的共識。他說，這個政府的很多機構包括國務院對去年阿富汗局勢的發展有獨特的洞見，這些都未有反映在報告當中，我們不同意報告很多方面的內容。非牟利軍事研究機構海軍分析中心應對威脅和挑戰項目主任喬納森·斯諾登說，更廣泛來說，軍方基層人員普遍感到失落，認為未有投入更多的專注和資源去吸取阿富汗戰爭的教訓。他對美國之音說，更重要的是長期系統學習和組織學習，深入細節地重新審視我們最後為何會到了我們不得不進行那種撤離的局面，對此做出評估，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現在除了這份報告所做的，美國政府內部未有在這方面的系統性舉措。阿富汗戰爭造成2400名美國軍人喪生，20年來每日花費納稅人$3 億。馬克·雅各布森曾經是北約駐阿富汗的副代表，在美國撤軍時協助組織撤離人員， 他說非常關鍵的是要做一個全面的跨部門研究，確定美國各個不同政府實體以及整個行動的最佳實踐和挑戰。阿國布森對美國之音說，現任和前任行政當局都未有跨部門的總結經驗教訓的過程，而各個機構在做內部審議的時候都不願意分享他們的結論。他說經常就是避免尷尬，比吸取正確的教訓更加重要。斯諾登說，阿富汗戰爭跨民主黨和共和黨執政的政府，美國的失敗是兩黨失敗，這個意味著可能哪一方都沒有多少興趣去推動對這一場戰爭的檢視。他說這一場戰爭我們輸了，這樣令到兩黨都感到非常刺痛，可能需要過一些時間，等到直接參與這場戰爭的人都不再掌權，等到回顧並且批判性地審視那些事件，亦都變得不是那麼敏感。2021年12月國會設立了阿富汗戰爭委員會，這是一個無黨派的獨立機構，負責審查從2001年6月到2021年8月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所有軍事情報、外交和發展活動。4月份被任命的16名委員會成員必須在他們首次開會之後的3年之內向國會相關委員會提交他們的最終報告，並且必須向公眾公開一份非機密版本的報告。政府官員說，他們將會通過向我們失去的人的效勞和犧牲致敬，認可我們拯救過的很多人，以及突出美國怎樣通過結束戰爭擁有更強的戰略基礎，來到紀念阿富汗撤軍一週年。他們強調最近對基地組織頭目艾曼扎阿希里的斬首行動就證明了華盛頓的遠程壓制能力。威爾遜中心南亞項目副主任麥克爾夫格爾曼說，襲擊為行政當局給予強而有力的基於反恐的說辭。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能夠說我們離開了，我們撤了軍隊，我們將他們置於險境，但是我們繼續盡一切所能保護世界各地的美國人免受恐怖主義的威脅。富格爾曼說，在扎阿希里被打死之前，美國在阿富汗沒有已知的反恐行動，那個時候給予人的感覺就是華盛頓沒有遠程壓制能力。他說，但是因為扎阿希里的死，我們現在知道了。卡內基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阿倫戴維米勒說，還有另一個因素可以令到白宮用於緩解阿富汗撤軍一週年的政治影響，這個就是拜登總統在俄羅斯入侵克蘭問題上的真正領導力和嫻熟的聯盟管理。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將會令到大眾放低對拜登在外交政策上的判斷和能力越來越多的懷疑，並且恢復盟友對美國領導地位的信心。如果烏克蘭危機沒有發生到，將會是一個非常難的週年紀念。人道主義團體則利用阿富汗撤軍週年紀念日呼籲大眾關注阿富汗人的困境，他們正在面臨巨大的貧困和絕望。挪威難民委員會個別項目主任尼爾特納在一份聲明中說，阿富汗站在懸崖邊上，他們的人民因為塔利班接管該國而受到懲罰，儘管人道主義行動者一再呼籲，但似乎一切都並沒有改變。阿富汗的外匯儲備仍遭凍結，阿富汗中央銀行仍然沒有辦法運作，發展援助仍被撤回。難民團體亦都喺度推動政府加快安置離開阿富汗的阿富汗夥伴。拜登政府官員今年7月表示過，74,274個申請人正在申請特殊移民簽證，呢一啲申請者當中仲唔包括佢哋嘅配偶同埋子女。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庫斯亞拉發自白宮嘅報導。 有評論者指出，當今中國在當今世界之所以令人觸目，成為被廣泛報導和議論的對象，一方面是因為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動向和動作對全世界會產生無法避免的好的或者是壞的影響。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就好像是一個社會科學的巨大試驗室，公眾和學者通過觀察和分析中國，可以測試很多先前只是理論上的東西。如當局對社會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控制及其後果是怎樣等等，中國正在進行的試驗會有什麼結果呢？中國作家慕容雪川從中國文學和中國的前途的角度探索了這個問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專訪慕容雪川第四部分，請他講講中國文學與中國的前途。隨著中國共產黨領袖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隨著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對中國社會的控制步步提升，不斷突破歷史的紀錄，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中國的興趣亦都不斷提升。中共當局對社會控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中國人的表達自由，其中包括對網絡輿論和網絡文學表達的控制，而這種控制亦都與中國的前途密切相關。中國作家慕容雪川多年來積極參與中國的網絡輿論和網絡文學表達，他在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對中國的網絡文學及其前途和中國的前途問題展示了他的認真思考。下面是慕容雪川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四部分，慕容雪川表達的是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記者首先問到他，在以前的紙媒體時代，哪個作家都好，哪個作家不好，那個是全憑著所謂的批評家或者是官方話一聲好說一聲不好，死無對證。但來了網絡文學之後呢，那個作家受歡迎，哪個作家讀者多，一目了然啦。咁樣隨著中國的網絡文學興起，尤其是收費網絡文學興起，儘管好像你所說的中國的文學創作水平仲是很低，但是中國的人口基數非常大，寫手的基數亦都非常大，所以他們的創作的東西亦都好像山洪暴發，火山噴湧，吸引了很多的讀者，一些紙媒作家亦都忍耐不住，亦都通過網絡來發表一些東西，但是結果很慘，好像是沒有紙媒作家能夠從紙媒成功地轉向網絡。你對於這種現象怎樣去評論呢？
我发现呢，有一个规律是，当一个国家丧失信心之后，可能各个行业都开始走向萧条和凋敝，文学也是。
慕容雪川回答话：唔好讲边一啲我嘅前辈作家啦，就系、是、我咁样嘅作家，去网络上亦都好难同佢哋呢一啲高产、超高产嘅网络写手去竞争噶，因为写作嘅方式唔一样。在網絡上發表收費連載，就是讀者來到付費來到讀的那種小說，基本上有一個要求，叫每日基本上要三更，就是每日更新三次，基本上每次更新大概3000字左右，每日就寫9000到10000字。你如果低過這個頻率，你的訂閱量、閱讀數就可能會大幅下降了。每日寫10000字，這個真的不是常人能夠實現到的。記者又再問，還真的有幾個人做到了，不是嗎？
在可見的將來呢，中國共產黨呢，這個政權將他會想盡辦法降低人們的創作熱情跟創作的欲望。
慕容雪川回答說，是啊，好像是著名網絡寫手唐家三少，他據說創造了一個建歷史世界紀錄大全，就是每日差不多10000字，寫了10年了。但是如果你仔細看網絡上發表的這些快速寫作的作品，每日10000字寫作的作品，你會發現確實也都存在一個質量的問題。這個就是有些人物寫著寫著突然就沒了，或者寫下寫下突然人物設定就完全不一樣，情節很多時候完全重複的。 有很多小說都是那種網絡遊戲模式，有很多網絡遊戲的模式一樣的，就是打怪打怪打怪。很多網上連載小說，你發現前第五十章和第一百章的情節只是改了一下個名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九點至十一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國際開發處處長鮑威爾說，從2005年到2015年，每晚餓住肚皮上床的人從8億0500萬減少到5億9000萬，降幅將近 30%。 但是聯合國最近一份報告說，今日多達8億2800萬人處於飢餓狀態。這種苦難的大部分是因為新冠疫情和俄羅斯最近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但是鮑威爾處長說，驅動這個災難的最嚴重的現存力量是氣候變化。他說，
The biggest threat climate change poses to the world's hungry isn't a sudden shock. It is a long sustained onslaught. Droughts that don't just last for a season but for years.
他說，氣候變化對世界飢餓構成的最大威脅不是突然的衝擊，它是長期存在的攻擊，就是不是只是延續一個季節，而是幾年的干旱。鮑威爾處長說，非洲之國的干旱最為急迫。他說，
Since the year 1900, when people began recording these things, on 7 separate occasions, this region, the Horn, has experienced 3 drought seasons in a row.
他說，自從1900年有記錄以來，非洲之國這個地區分別7次經歷了連續3個旱季，但是在當今之前，這個地區從未連續經歷過4個失敗的雨季，一次都沒有。鮑威爾又說，他們最佳的預報就是說，下一個雨季的降雨亦都會不是好的，雨季通常10月開始，為了避免這個災難，他們必須提供援助、投資和外交。美國在這3個領域都是在這裡引領，但是其他人必須緊急採取行動。鮑威爾說，
Today I am announcing a surge of nearly $1.2 billion in funding that will be dispatched to meet the immediate needs faced by the people of Somalia, Kenya and Ethiopia。
他說，他今天宣布將會增加12億美元的資金，用於滿足索馬里、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人民的緊急需求。鮑威爾處長又說，在嚴重的糧食危機之中，更多的人死於疾病而不是飢餓。作為他們援助的一部分，移動衛生和營養團隊將會迅速擴大獲得疫苗的機會並治療重病患者。他們向總是受危機打擊最嚴重的婦女和女童提供特殊的援助，但是他們能夠提供的最緊急的救生人道的援助可能是援助拯救嚴重營養不良的兒童。美國將會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供2億美元購買特殊的營養高包裝，向最需要的地區派發，包括非洲之國和撒哈拉地區。鮑威爾處長說，當他們有阻止飢餓的工具的時候，沒有兒童應該死於營養不良，這是一個最佳的投資，一個他們工具包裡面的最佳廉價物，來到應對飢餓和對更多營養的需求以及最終發展的需求。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